我们同心祈祷。亲爱的主，我们多谢你给我们生命平安有机会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渴望你除去我们同你之间任何的拦阻，用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自由可以工作，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打开我们灵里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的荣美。可能我们心里面有愁烦，有挂虑，有各种的难处，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的主，愿你向我们每个人来施恩，因为你是我们的好牧人，没有人比你更了解我们。你不单止知道我们的需要，你更加可以施恩给我们。主啊，让我们在黑夜里面看到你的荣光，让我们在痛苦里面享受到你所赐给我们的平安与快乐。主啊，当我们感到无能、无力、没勇气向前走的时候，求你给我们再一次有力量，看到你是我们最好的牧者，你引导我们，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恭敬将以下的时间再一次奉献给你，求你在我们中间自由的工作。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命令捆绑那学者，不给他有任何的机会。我们更求主你自己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够坐在你的脚前，正如昔日的玛利亚河，能够领受到上好的福气。没有人了解比你更加了解我们，我们的主，我们向你赤路敞开，求你向我们施恩，听我们这样的祈祷，奉你属的圣名求。我在香港牧会的时候，有一个家庭有四个仔，他呢四个仔的名字呢，他中间的名字叫耀，那四个仔的名字呢，光宗耀祖。这个是中国人的思想，希望他仔女都能够光宗耀祖。我们是神的仔女，神希望我们能够见证祂，荣耀祂。基督徒已经背了一个很好的名字，叫做基督的门徒，亦都是有一个很好的身份，是神的儿女。我们当然会有见证出来，那个问题是好的亦是坏的。有些基督徒，有些神的子女，神看到很开心，因为他在他的身上，在他的生活言语上，一直发出荣光，是基督的荣光，是基督的香气。人在他们的身上感受到神的爱，又感受到神的作为，又感受到神的恩典。这些人就在这个黑夜里面的明灯。我希望我们每一个都是这样的人，在我们家里，在我们的社团，在我们的教会，都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发出基督的真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流出来，在我们的待人处事那里带出来。不是圣诞树将很多东西等上去，全部外表的，而是真正在我们的言行里面流出来。在旧约的时代，在以赛亚书43:10，耶和华神说：你们是我的见证。 是神对他的子民说，你们是我的见证。人不认识神，耶和华神希望他的子民能够给人在他们的身上见到神。主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对门徒说，你们是我的见证，在耶路撒冷一直到地极，你们是我的见证。弟兄姊妹，我们是神的见证人，我们希望神恩待能够成为一个好的见证人，一直发出基督的荣光。在今天我们所看的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两个见证人，这两个见证人是在最艰难的时间来作见证，是最黑暗的时间来为神作见证。那个时候教会已经不存在，他们很孤单，没好像我们那么有教会，有很多弟兄姊妹，有很多其他的教会，很多其他弟兄姊妹来到支持我们，他们没有，教会已经被提，他们在那个黑暗的时代，是魔鬼掌权的时代，是敌基督掌权的时代。在第九章启示录我们看到，因无底坑里面所有的污灵恶鬼全部都出来了，整个世界都在他的黑暗的权势里面控制底下，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作见证，真的太难了。但我们感谢神，他们完成了他的责任，他们在这样黑暗里面能够发出基督的荣光。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的大纲里面，我提出了七样东西，你就知道我是没办法详细来解释的，我只是提出来给大家知道，这两个见证人是我们的 model， 是我们的模范，是我们的激励。我们在他的身上可以看见，我们如果要为神作好的见证，我们应该跟随他的脚步，因为在这么黑暗的环境里面，他们都能够为神作好的见证的话，如果我们能够学到他有五六成，已经就不错了。第一件事是什么呢？大家会看圣经，请各位一起读第三节，请读。好，打开圣经没有？请各位一起读启示录十一章第三节，请读。这里我请你注意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告诉我们，他们的衣着是毛衣，这个毛衣的字呢，其实那个翻译应该是麻布衣，是一个粗布粗造的麻衣。在耶稣的时代，有一个施洗约翰，他就穿这种粗的麻衣。在大先知以利亚的时候出现在人群中，亦都是穿着这些麻衣，就表示他们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不是穿紫色袍、朱红色袍，过了一个很奢华的生活，不是，是一个很平淡的生活。他们都很清楚，他们在一个非常的时期里面，出现在非常的社会里面，他们是有责任，他们要过了一个非常淡薄朴实的生活，不可以放太多的时间、太多的精神、太多的财富放在享受那里，将一切都放低，过了一个很平淡的生活。他似谁呢？他们似他们的主耶稣，似他们所爱的耶稣。空中的鸟有窝，狐狸都有洞，人子却无枕首的地方。今天的基督徒，一个其中的失败软弱的地方， 就是我们放了太多的时间，太多的资源在享受那里，那变了呢，我们就没有精神，没有时间去好好的追求去服侍神。这样的基督徒是没有可能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为主做一个好的见证的，太多人绑死了我们，太多人绑死了我们。求主给我们对这个世界是死的，是淡薄的，是轻忽的，让我们放低这些事，简单上一个专一的心来到走这条路，去追求，去侍奉，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好的见证人。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这个地方给我们看到，它不单止它的穿着很随便，而是呢传道的日子呢是1260天，其实是几多呢？是3年半，是42个月。为什么是逐天来计呢？就表示他们不是为了长远来打算，在他们的心目中每一日都很重要，每一天都是他的机会，每一天都要抓住神给他的机会来侍奉神。弟兄姊妹，没人知道明日会发生什么事，没人知道，亦没人会知道下个月你会发生什么事，出年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不是这样来计算，我们应该每一日活在每一日的里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好好的来到去面对我们每一天。我们不需要将10年后的困难今天去什么，我们不需要将出年成年的事今天是什么，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一天的难处一天当足够。诗篇90篇，诗人摩西他对神一开始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他知道谁是他的依靠，谁是他一生一世永永远远成为他的祝福和依靠。他跟着讲很多人生好像一阵风，好像一场梦，好像花草一阵就过去。所以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果强壮的可以到80岁，但是其中可以跨口惊跨的不过是流苦受乏，转眼成空。跟着一句说话，他说我们就会好像我们就会移飞而去，一走就去了。所以跟着他有一个祈祷，是怎样祈祷呢？求你帮助我能够知道怎样数算我的日子，使到我得到智慧的心。他求你给我知道怎样数算我的日子，那个日子是24小时，那个日子就是说求你帮助我能够知道怎样数每一日。我不是看到70年，我不是看到80年，我是看到每一日。我求神帮助我，给我每一日知道怎样去数算每一日，然后有智慧的心去用这一日。在主祷文里面有一句说话，怎样祈祷呢？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做什么主教导我们要这样祈祷呢？ 一方面提醒我们日日仰望主，第二呢又叫我们日日经历主的恩典，日日享受神的同在。所以主教导我们祈祷是日用的饮食，今日赐饼。一个好的见证人，他会看重每一天都是他的机会，都是神给他的恩典，都是他依靠神，都是他享受神的祝福和带领那个黄金的时间。所以在这些人的心目中是不会浪费圣告地每一天。第三，我们请大家读第四节，请一起读第四节，请读。这里讲到呢，他们是什么人呢？他是两棵橄榄树。大家都知道在中东你去旅行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的橄榄树。这些橄榄树，中东的橄榄树呢，我想是高十尺左右的，很小棵，但是很密很茂盛。橄榄树出名的地方是什么？很多橄榄，很多果子。橄榄树最有用的地方呢，除了木质靓之外，你去到中东呢，那个地方呢，很多的那些小艺术品，木造那些，那些是不是叫艺术品，都是橄榄树做，很幼细很实。但是重要的不是那些树的本身，木的本身，而是那些果子。那些果子啊，会制造到橄榄油。橄榄油大家都知道，是我们今日食油里面最好的油，最健康的。还有在圣殿里面那些灯台的灯，那些油是什么油呢？不是花生油，是什么油呢？就是橄榄油，因为它烧上来没有烟，很清香。这个地方说，这两个大灾难里面，这两个见证人好像两棵橄榄树，他们有优良的质素，能够荣神，能够益人。一个好的见证人，真正能够带给人祝福，带给神得着荣耀，求神恩待怜悯我们。在这个末世的里面，我们能够成为两棵、三棵、四棵、千棵、万棵好的橄榄树，有优良的质素，产生了能够益人荣神的见证。希望神恩待我们在祂的身上见到这些。还有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祂们不单止是两棵橄榄树，还是两个灯台。我刚才开始已经说了，这两个见证人是在一个最黑暗的环境、最黑暗的时间里面来到为神作见证的，是多难啊。大家都想象到黑暗中的人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呢？最大的难处是哪里呢？是恐惧。为什么一般很多人都怕黑呢？因为怕嘛。在黑暗里面的人是不会有平安的，在黑暗里面的人是很痛苦的。在黑暗的人他不知道哪条是出路，他根本都不知道自己处身在什么环境，完全在黑蒙蒙的环境底下，痛苦、挣扎、恐惧、绝望，看不到一线的光。但是这两个见证人是黑暗中的金灯台，带给人安慰，带给人平安，带给人祝福，带给人盼望。 今日呢个世界太需要咁样嘅见证人。一般人喺黑暗度嚟摸索，一般人黑暗嚟痛苦，一般人喺黑暗嚟挣扎，一般人喺黑暗嚟哀哭，冇出路，冇安慰，冇依靠，冇盼望，谁能够帮呢啲人？是要做金灯台，能够发出这样的光。还有一件事情告诉我们，这一节圣经说，立在世界诸子面前的。那个时代是谁在这里控制着呢？敌基督。你看一会儿看到敌基督呢，在无底坑上来的那个兽就是敌基督，将他杀了，将他们杀了。整个人类就在敌基督、在魔鬼、黑暗的掌权底下，只有摇头摆尾，没能力反抗，没办法反抗，不可以说 no， 只有说 yes。 但这两个见证人，他不是站在敌基督的面前，不是，他是站在哪个面前呢？站在这位掌管宇宙世界的主耶稣的面前，他们看到的不是魔鬼的权势，不是魔鬼的恐怖，是看到荣耀的耶稣在他们的面前。他们欢欣，他们不绝望，虽然是黑暗，但他里面有平安。虽然他好像没路走，但他知道有一条出路，就是在他面前的耶稣。他们不胆怯，他们不恐惧，因为站在他面前的耶稣就是他们的出路，就是他们的力量，就是他们的帮助。弟兄姊妹，我们能够要在黑暗里面为神作见证，就是看看在我们面前那里我们看到的是谁。今天我们看到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困难，是我们的无能，是四方八面来的黑暗的势力，我们看不到耶稣，看不到，所以我们只是软弱，我们只是在挣扎，我们只是痛苦，我们只是失望，我们看到人的争念，我们看到环境的恶劣，我们看不到最重要的那位耶稣。但是这节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是立在世界诸主面前的。无论四周围的风浪是多大，无论四周围的人是多可怕，但在他面前的位置是顶天立地掌管宇宙万物的主耶稣。他们还怕，他们还要灰心，他们还要逃跑，不需要。请大家读第五节，请读。读第六节，请读。他们有没有能力？有没有权柄？在哪里来？他的权柄能力在哪里来？在哪里来？在他面前那位耶稣那里来，是吧？在他面前那位是谁？不是魔鬼，不是恶劣的环境，是谁呢？是世界的主人耶稣。他看到这位主，所以在他面前的是一片的光明，有 power， 有能力，在他那里，在这位耶稣。 今天我们能够为神作见证，不是因为我们识得多，不是因为我们社会地位高，不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经验，不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文凭，不是因为我识得很多有权柄的人在我四周，都不可靠，不是靠势力，不是靠财，只有靠耶和华的灵才可以成事。这两个见证人在一个黑暗的环境，在一个困难的环境里面，都能够有能力去完成神的工作，就是因为他对得很正，他看得很清楚，在他面前那是耶稣，是他所爱的主，是他要高举的主，他要看到他，看到他的同在和赐福，他的胆量，他的信心，他的勇气，他的能力就从那里来。他们有没有困难呢？有没有？他们有困难。他们有没有仇敌呢？他们有仇敌。第五第六节那里有人想要害他们，是有人想要害他们，但是呢有火从他们的口中出来，这火是什么？就是能力，就是权柄，神的荣耀在他的口里面消灭他的仇敌。凡是想要害他们的都要被他们杀害。第二六节那里说这两个人有权柄，是从主来给他们的权柄，他们传道的日子可以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并且呢随时呢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来攻击世界。哇，这两个见证人都好得人惊啊！像不像四福音的耶稣？像不像啊？一点都不像。四福音的耶稣是怎样的？是羔羊，是一个羔羊，但是现在他们像什么呢？似只狮子，点解？因为启示录嘅耶稣再唔系羔羊，而系狮子，系审判者，喺荣耀中嘅基督，佢要执行公义嘅审判。所以喺黑暗嘅时候，神俾佢两个仆人有特别嘅权柄，好似呢位荣耀嘅基督一样，有 power， 有权能去反抗。那些反抗他的人，哦，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做基督徒，做神的子女的，是我们应该好像顺良而甲子，仇敌打我们这个面就给这边的打，我们接受，我们忍住，我们为他祈祷，我们为他祝福，但是有人我们再不是这样的人，我们是带着我们的主耶稣，带着我们千军万马从天上来执行公义的审判，来到对付所有敌对神的人。弟兄姊妹，我们很感恩，我们在启示里面看到这两个见证人是跟今天的见证人很不同。原因在哪里？因为在一个非常的时期，在非常的工作里面，能够彰显神的荣耀、神的爱、神的大能、神的权能。在这里我们还看到另外一件事情，可能我们感觉到不是很明白，请你留心下读下第七节到十一节，请一起来读这几节的圣经，请读。 在这段的圣经里面，你会看到一个事实，他们不单止在三年半里面轰轰烈烈的为神作见证，连死都能够见证神，真宝贵。第七节那里说，他们为神作见证的时候，从无底坑上来的兽，就是敌基督，会同佢争战，并且敌基督得胜，又把佢杀咗，把佢哋杀咗。结果呢，佢哋嘅尸首呢就倒喺大城里边嘅街上。呢个城呢，按照灵异呢，佢就系所多玛，又叫做埃及，就是他们的主被钉十字架嘅地方。嗰个城喺边度啊？是什么城啊？应该是耶路撒冷，是耶路撒冷。你看到耶路撒冷本来是圣城，有神的殿在那个地方，但是呢，是一个什么城呢？是所多玛，是埃及，充满了罪恶和世俗人的败坏。那他们被杀，结果带来什么结果呢？第九节那里，各民、各族、各方、各国，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又不许人把他们的尸首来到埋葬。你要看到呢，各民、各族、各方、各国，就全世界的人，全世界人都因为这两个见证人被杀，在这里开庆祝会，因为他们被杀。第十节那里告诉我们，他们就这样的缘故在这里欢喜快乐，互相在这里送礼物，好像过圣诞节那样，好像讲感恩节那样，可以做生日会那样，在那里来欢喜，在这里快乐。你看到给我们看到反映出当时两个见证人要为神作工，要服侍神，要见证神是多艰难的环境，整个环境都不是可以服侍神的地方，人可反抗神，人仇恨他们，他们有能力有 power， 所以没办法忍住忍住，现在他们被杀了，他们非常开心在这里庆祝会。十一节，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过了三天半，有生气，生气是什么来的？就是神的灵，有神的灵从神那里进入他们的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就害怕。哦，我们感谢主，神咪让这两个仆人在黑暗中为他作见证的人，一直在痛苦中来到过日子。没错，三年半在这么艰难的日子里面，很快就过去，结束了在地上痛苦的岁月，他的灵魂会被接到父神的怀抱里面。所以跟着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大家一起来读十二节，请读十二节。去了哪里？去了哪里？回到父神的怀抱里。地上征战的日子过去了，地上痛苦的日子过去了，现在功成身退，回到父神的怀抱，大声 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这个幅图画实在太美，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明白，我们不是在地上这条艰难痛苦的岁月的人生路是走不尽的，是走不完的，不是，有人就要结束了。难得的是活着为耶稣，死呢都为耶稣，是为了主来到死，是不是从今以后就消失了呢？没有消失到，三日半之后他翻身被接到神的怀抱。现在有一个问题，到底这两位见证人是谁呢？到底他们是谁？解经家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有人说他是摩西以利亚，亦有人说他是以利亚和以诺。他们认为以利亚和以诺的人认为，因为人人都有一死，只有两个人没死的，一个就是以利亚，一个就是以诺。所以呢，有很多解经家都以为他们是以利亚和以诺。但我经过很多的思考，很多的研究，我自己觉得他们应该是以利亚和摩西。我为什么这样来解释呢？大家不要忘记今天我给大家的金句，你看看今天的金句他们怎么说。这节圣经我们大家一起背好不好？一起来读好不好？请读路加福音第九章29-31节，请读。摩西向耶稣显现，摩西和以利向耶稣显现。摩西和耶稣相隔几耐的时间呢？1500年。1500年前的摩西。以利亚呢和耶稣的时代相隔几耐呢？是850年。那即是说呢，摩西和以利亚两个相距离的时间呢是650年。咁大家睇到呢幅图画嘅时候，喺耶稣嘅时候，呢三个人同时出现喺山上，一齐喺度谈论一件事情，谈论咩嘢咧？耶稣钉十字架嘅事。好啦，你睇到咁嘅咩图画？人死咗，系咪就消失咗啊？是不是就结束了？是不是？是不是？不是。1500年前的摩西不在这里，突然间会出现在耶稣面前。850年前的以利亚同时和摩西一起出现在耶稣面前。所以弟兄姊妹，圣经很多这样的见证告诉我们，不是人死了就完了。所以我一月开始的主学呢，就跟你讲这些东西，只不过结束了地上的生活。所以这件事我在这个地方请大家注意，为什么我说那两个见证人是摩西和以利亚呢？摩西和以利亚除了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摩西、以利亚和耶稣一起倾谈乜嘢咧？耶稣钉十字架的事。好，当耶稣复活了之后，在路加福音24章讲到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咧， 就是有两个五马二五马二二马五师两个门徒，吓、啊、灰心失望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要翻乡下。在路途中，主耶稣向他们显现。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啊，同他们讲乜嘢咧？除了开场一些问候啊，问佢咩事咁愁之外咧，他就引用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解释给他听，这位的耶稣死了就是会复活的。后来耶稣又向那十一个门徒显现，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呢，同样是引用摩西五经同埋先知书嚟讲俾佢哋听，耶稣死而复活系唔系应该嘅咧？我想问，摩西五经系边个经手啊？系摩西。先知书咧，系以先知大先知以利亚嚟做代表。十七卷嘅历史书系先知书，十七卷嘅大师先知、大先知、大先知书、小先知都系先知书。这两摩西五经和先知书就组成了旧约的圣经。旧约的圣经是为谁作见证的呢？是为耶稣作见证，为耶稣会来这个世界救人，为耶稣为我们世界成就了救恩，为耶稣为这个世界 来作王，要做君王，要做执行公义的审判。整本的受约的圣经平均25节圣经里面有一节是讲到这些事情。所以耶稣出现的时候就有两个见证人。第一出现的时候就是耶稣就来钉十字架，这两个见证人不单止用文字去见证耶稣，还出现在他面前来到讨论耶稣钉十字架的事。还有一件事情发生，也是路加福音24章，我特别是引用路加福音。为什么路加是一个医生？医生看东西是比较仔细，比较有逻辑的。那里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耶稣复活之后，抹大拉的玛利亚去到坟墓那里哭，哭得很凄凉。那么向坟墓里面一看，有两个人在那里。那里不是两个天使，是两个人。虽然今天没有讲名，那两个是谁？但我敢相信那两个就是摩西和以利亚。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摩西和以利亚不单止透过旧约的圣经来见证耶稣，同时呢他出现在耶稣的面前见证耶稣是钉十字架的耶稣。复活了之后他们一样见证耶稣他已经复活了。还有一件事情，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祝福他们之后他就升天，升天被云彩接起的时候，那帮门徒看见这件事，他们都呆了。但是圣经有一件要留意一件事情，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不是这个使徒行传，也是路加医生写的。他讲到说有两个人在空中出现，我相信那两个就是摩西和以利亚。见证什么呢？见证耶稣钉十字架，见证耶稣死而复活，见证耶稣升天。现在在十一章启示录，耶稣就会来，跟着下个下一次跟大家讲耶稣的工作，他要作王。这个king要作王，就见证什么呢？见证耶稣一定会再来，会作王。所以我从这一切的事情里面，我敢相信这两个见证人就是摩西和以利亚。你自己再花点时间去研究一下，看看你会不会接受我这个解释。但这里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刚才我已经讲了，信徒基督徒神的子女死了之后就不是结束的。所以结束的就是今天在世界的生活，人与人的关系结束，但是我们的灵已经回到神那里。 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廿六节，他早已经讲了，凡是活着信我的人，下面句说话怎么说，谁一起说一起好不好，必永远不死，是不是，是不是，大家一起背这节圣经好不好，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灵魂离开身体的时候就回到父神的怀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是等死的，我们今天等什么？回家。有时工作辛苦一阵，我都会对主说，主啊，何时回家？是真的，我都很想回家。我又对主说，主啊，何时可以收工啊？好像做不了那么多的，何时可以收工啊？哦，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非常的有福气，是耶稣，是耶稣改变了我们的命运。你知不知道我们是走向地狱的？我们本来是走向地狱的，人间这几十年是辛苦，落到地狱更苦。人间的这个世界几十年就过去，但是地狱是永远的。不要说地狱，就是今天给你做人，给你活一千年在地上，你中不中意？你想不想一千年？千岁爷啊，给你千岁，你要不要？弟兄姊妹，我们感谢神，是耶稣改变我们的命运。我们在这个世界好不好都会结束，绝对会结束，不到我们选择一定会结束。我们为了这件事要感恩，因为神给我们看到我们会结束。无论今天世界是多艰难，无论今天我们的命运是多苦，但我们知道我们好像坐在个车厢那里，四周围的风景环境全部在我们后面过的，我们向着个永美的家来前进，很快终站就会到了。所以我们为了这件事我们欢欣，我们感谢神。所以弟兄姊妹记住传道书十二章七节那里说，尘土归于尘土，灵要归于赐灵的神。这个臭鼻囊是由尘土里来的，所有的元素在泥土里找到的，你怎么 keep 它都是坏的，衰的。暂时给我们用的居所来的，不要看得那么重，都会过去。我们很感恩，有人我们的神会带我们回家。所以我们很感恩，实在非常感恩。我们还要记住，当我们回到父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的父亲他爱我们，他愿意赏赐我们，他希望我们每一个都是乖乖仔、乖乖女。见到爸爸天父的时候，欢喜快乐，投在父神的怀中，得到父神的宠爱，得到父神的赏赐。我们应该得到他的宠爱， 我们应该得到的赏赐。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他的仔女。你的小哥在校园里面回来，你多希望抱着他。虽然跟离开只是几个钟头，你都感觉好像有些失落，但他回到你的时候，你多希望可以抱到他，锡一锡他，问一下仔女辛苦吗？我们的父亲比我们的心更加痛锡我们，希望我们都回到他面前的时候都能够领受他的赞赏。我知道在我们中间很多的神的儿女回到父亲的面前的时候会得到父亲的赞赏和痛爱，但我也都知道有些神有些人是父亲看到我们很痛苦很难过。所以弟兄姊妹，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主耶稣讲了很多关于他再来的信息，讲完了之后他讲两个比喻，一个比喻就是十个童女的比喻，另外一个比喻就是安财来受托的比喻。这两个比喻都告诉我们第一个信息，主耶稣一定会再来，他一定会再来，几时来没人知道。如果今天有人告诉你耶稣在2012年1月1号到，你就不要睬他是对的，因为他是假先知来的，在这里讲假预言。既然跟圣经说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他会知道呢？而主耶稣说我都不知道，那他比他厉害耶稣。所以呢，弟兄姊妹，你听到这样的人看到这样的人，你睬他都傻的，所以你知道主耶稣一定会来，几时来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不先说我们知道呢？你知道我们人很正的嘛，我明知道一个月后来，那我这个月还可以犯罪，到他来之前那晚悔改就可以了。这个人很狡诈，没有人比我们的神更加清楚我们的败坏，所以他不给我们知道。他要我们呢时时都准备好。圣经共一个不是挺好的比方，是他来的时候好像贼来的。我告诉你，你想一想，贼不会通知你今晚12:30我来你家偷东西，有没有这样的傻贼？有没有？一定没有的嘛。你知道呢，我们的主宰要什么呢？要我们时时分分钟准备，因为他一定会来。这个第一件事，他来的时候呢，他希望我们什么呢？可以得到他的赏赐。所以弟兄姊妹要准备啊，好好的服侍主啊。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我都常常问主啊，何时收工啊？主啊，何时回家啊？如果主给我机会，我还要服侍他；如果主给我还可以行动，我还要服侍他。我昨晚收到香港房屋社为我预备安排的头那两个礼拜的工作时间表了，两个礼拜他们安排日日都有工作。请你为我祈祷一下，给我力量，没有做到半刻就倒了，在这里痛风症啊，什么症出来啊，那我求主帮助我能够完成的工作。弟兄姊妹要准备啊！这两个见证人一复活了之后，有声音在天上大声地说，上来上来。他们有什么选择？ No， 米子未预备啊！你知道我有两个孙，一个是10岁，一个是14岁，最喜欢什么呢？ 嗰個細 computer 喺度篤篤篤，兩兄弟一人一個，嚇篤篤篤，走啦！咪住咪住咪住，未完啦，跟住打完交嘛，個撲撲人未完啊嘛，父母話唔得 ，off 咗佢，刪咗佢，啊咁喺度。當天上有聲音向我哋發出，翻嚟，翻屋企，你點啊？閉住，唔得啊！冇油啊！未曾進攻啊！未曾做好工作啊！未掂啊 ！No way！ 神一呼召，一伸手，你中唔中意，你都要翻嚟。權，你嘅權，你我生命嘅權。不在我们的手里，在他的手，他随时叫我们回来。所以弟兄姊妹，希望我们能够好像这两个见证人一样，在这么艰难的时间，能够为神打美好的仗，是可以将荣耀归给他，是要使到人得到很多的好处，让他们能够欢喜快乐，放安然，回屋企，我哋低头祈祷。